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这是故事新天空9月19日的节目，星期一的节目。我是乐意，我发现很奇怪，当我们不在一起录音的时候，老是我来抢到这个开头的。
对啊，乐意老师，你是按键录音的那个吗？那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按那个键，所以呢，你决定了，我们陪衬陪跑陪跑。
但我发现当我没得抢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不过瘾，就是
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没有的时候就想有，有的时候就想没有。
哎，所以呢，没有的事情，我真的要抱怨万峰，你干嘛到现在都没有请我吃过饭？吃过一次，吃过一次，
有啊，我请过你吃两次啊，
两次。
我呢，今年次好像没请过我吃饭呢。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跟着于新田打工的，我是他在五的空间的小弟，所以呢，应该是坚持请吃饭。
我看你们有吃没吃都是由自己来决定啊。你知道很多地方的难题不是怎么吃，而是没得吃闹饥荒。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指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啊，
经卷的前后左右。
听众朋友，你刚吃过午饭没有？今天早上你吃过稀饭或者是豆浆大饼了吧？昨天吃过晚饭没有呢？昨天中午也吃饱了吧？你说，罗大哥，你讲话太唠唠叨叨了吧？你礼貌地问人家吃过饭没有，一次就够了吧？哎，听众朋友，你非常聪明，你应该知道，我是想提醒大家，有饭吃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呐。你看，现在因着这个战争，全球面临粮食危机啊！哎，没几秒钟就有一个小朋友饿死啊！你知道吗？古代的近东地区呢，也是常常闹饥荒的，原因不外乎是天灾和人祸。天灾最普遍的就是旱灾，农作物都枯死了，还有瘟疫，牲口都死了，当然就没得吃了。还有就是很可怕的，就是这个啊，听见没有啊，是蝗虫啊。你看蝗虫一来，不消一会儿呢，所有田间的农作物都给吃过精光啊。你来看看，这就是旧约小先知书约珥书的第一章的场景。看，蝗虫来过之后呢，小麦大麦没了，葡萄没了，无花果没了，石榴没了，棕树的叶子也没了，苹果都没了，田里啥都没了，哼，好惨啊。刚才不是告诉过你吗？除了天灾还有人祸，人祸呢最痛苦就是战争了。军队不单是践踏农地，他们为了不让敌军得到食物呢，还会在经过之地烧毁所有的食物和农作物，这个叫焦土政策。还有别忘了，还有一些无良的权贵啊、奸商啊，他们会囤积居奇，叫这个饥荒的情况雪上加霜啊，这都是人祸。 哎，看你听着听着心情也受到影响，是不是？那虽然我也不想影响你的心情，可是呢，既然谈到古代晋东的饥荒，有个场景你一定要看看。哎，我带你去，来来来来来。哇，好吓人啊！哇，远远的看过去，都是一片黄土啊，植物都枯死了。我告诉你啊，刚才说的灾祸呢，都是暂时的。可是，在公元前22世纪到20世纪呢，这里埃及一带可是经历长达100多年的持续的饥荒啊。这个饥荒有三大可怕之处：第一，饥荒的面积很大；第二呢，刚才说了，时间持续很久啊，100多年呢、啊；第三呢，社会上各个阶层和群体都受到波及。那你看圣经呢，在创世纪12章不是说亚伯拉罕因为饥荒就逃到埃及吗？那就是说呢，当时的埃及呢还有点粮食供应。可是到了约瑟的时代啊，埃及遍地饥荒啊，灾情非常严重。如果不是约瑟提早储粮呢，埃及人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熬下去啊。在埃及的古墓的墙壁上呢，就记载着当时饥荒的状况，已经到了这个人吃人的地步了。哇，想起来都可怕。还是赶快离开吧。不，我们最后还得再去一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就是初代教会时代的耶路撒冷，看到了没有？大家都饿得有气没力的。幸好有保罗和其他各地的信徒努力地为耶路撒冷募捐呢、啊。哎，其实呢，当时也不只是耶路撒冷才有饥荒，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粮食的短缺啊。咱们回去吧，看你这些啊，我猜你今天晚上吃晚餐呢，也会像罗文辉一样把所有食物都吃光，不会再浪费食物，对不对？
我们在创世纪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翰哈、他们都受饥荒所困。那听到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图画，知道雅各和约瑟所经历的大饥荒，很可能就是故事里面所描述的埃及呢，大概150多年饥荒。哇，饥荒真的很可怕哈、啊！我想问你们，如果真的饿得快要死，你觉得自己会不会吃人呢？坦白说，因为当时埃及的大饥荒，真的在那些谷物啊里面的有文字记载说他们真的到了吃自己的孩子的地步
啊、真的没选择的时候人吃人很难说，真的我也不敢说。
我觉得我可能跟万峰老师的意见也差不多，就是可能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呢，我应该也真的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吃人。祖父祖母辈呢，他们那个年代也是有打仗的嘛，然后我常常听他们分享说啊，以前的人呢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吃什么呢？就吃那些树枝树叶，
对，
然后吃什么就是那种反正野菜。如果真的是到饥荒，连野菜连树叶都没了，我真的很难想象，那我算了，我就等死吧。
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些饥荒的经历对他们一代的人很有影响的。例如我小时候呢，我很记得我妈跟我爸，凡是看见我们一碗米饭，白米饭没吃完，他们很生气。没有吃光，你将来就会嫁或者娶一个麻子。
我觉得是正常的，正常的，就是像我们这一辈呢，我觉得我跟那个万峰老师应该差不多吧，对不对？ 就是那个年代应该是
很难说，
年代是差不多的。就是像我的父母呢，其实那一代也是不是说太富足哈，所以呢，他们也是有米的话呢，他们可能要多个孩子吃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米拿来煮粥嘛，就是这样子会可以分多一点的这个孩子可以让他们吃。至少吃有东西吃，不至于饱足，但是有东西吃。所以呢，像我们这一代也被教育说，哎呀，你吃饭一定要扫盘呐、啊，就是把盘扫光，
光盘行动。
对，但是我在想啊，像我们这一代，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我可能会跟孩子说，你吃饱就好了，不要硬吃，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硬吃。吃剩下的东西的话呢，你的肠胃也会消化的不好啊。
我看上一代呢，另外一个极端呢，要点好多的菜，例如呢，文慧老师每次请吃饭呢，都是点好多好多好多的菜，务求呢要你吃的饱饱的，什么都要有剩下才觉得啊，够了够了，满足了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
那谈谈我们自己，你们觉得我们你自己有哪些方面？就为了珍惜食物，好像我们的主题就是珍惜食物哈。你觉得自己哪些方面已经做得很好的，哪些方面需要改变？我自己先自首哈，我觉得我平常也真的不算浪费食物，唯一的浪费食物就是我请客的时候，新田也见识过了哈。
对对对对，
主要是因为我那天没去，所以没给你吃完而已啊。
我
是是。
我真的做很多菜，我觉得也不光是为了客人，当然也是真的为他们，怕他们吃不饱，也是不想客人觉得我小家子气啊，或者
要丰富的，
对，待他们不周，这样其实好像有点为了自己的面子，就浪费了很多食物。
哎，我的面子跟你不一样，我的面子呢，以准确的预算为自豪，要非常准的。刚刚好吃完，我就觉得我好厉害。
哎，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你怎么知道真的足够呢？反正你没得吃了，他们当然就只能说饱了。
不是，我预计的数量呢，有大部分是当天一定要吃完的，但是我有一些呢是放在冰箱里头可以放两个礼拜，例如那些冰冻的饺子，那它不够，那就加那些啊。
哎，不过我跟万峰老师也共事了好几年嘛，据我所知呢，万峰老师真的是挺珍惜食物的，大家看他的身形也知道了，他真的是
身材，
他真的每一次呢，我们去什么聚餐都好啊，去哪里聚餐都好，反正吃不完的东西，反正你挑食，你不喜欢吃的，然后万峰老师就说，哎，给我，哎呀，不要剩下这样。他也不在意说，哎，你那有口水啊，什么什么
的，
他真的真的，
哦、
然后万峰老师全部都包了。
你说我好像猪一样。
我现在明白了，他是珍惜食物，但是不珍惜他自己的身材。
我觉得我吧，我觉得算是珍惜食物，但是有的时候我肠胃真的没办法消化这么多的。东西我可能就会分几顿来吃咯。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因为现在我喜欢自己做饭嘛，那做饭的话我就会多想一些心思，比如说你食材你可能买多一点就算便宜一点嘛，那可能就分好说，哎，这个东西可以搭配哪一个食材做一天的饭，那个食材又可以留待什么，就尽量不要浪费。那再来就是你吃不完的东西呢，你预计今天自己的胃口不太好，那你就可以拿一个另外一个碗，把那个东西呢先装起来，留待明天吃。虽然说剩饭剩菜呢可能营养会减半，但是总比浪费的好吧。
主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无水处我渴慕你，我愿在你身说赞扬你极其柔美，为要见你荣耀和你能力， 主，我要寻求你，是我的恩典宝主。主，我要寻求你，恩典宝主。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更好，我还活着时候要寻求你，要寻求你。
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是新天空，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
我想问两位，你们吃那个香港人很爱吃的鲨鱼翅吗？是我们
吃，为啥不吃啊？
我现在开始不吃，因为我觉得对不起鲨鱼，因为鲨鱼比较濒临绝种嘛，比较珍贵。说起来，你们会不会吃那些已经是受保护比较珍贵的动物？其实好像也是违反法律的，对吗？
我也其实也在想，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呢这个素食者嘛，就是说不吃这个肉类，不吃这些牲畜类，只吃什么，吃蔬菜呀、其实就只吃蔬菜而已。那有调查显示呢，其实这个植物嘛，蔬菜呢，他们也是有情感的。
对啊，
就是、
你不觉得你吃的萝卜不痛吗？你不是杀了它的生命吗？你呼吸的时候不是杀了好多细菌还有病菌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讨论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呢，在圣经里头，神创造不同的动物还有植物，它就让人去吃，那个就是生态的循环。正如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尘归尘，土归土，我们会重新成为地土的养分。核心就是现在人类太多，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否则其实吃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所以对我来说呢，我不会主动点鱼翅，但是它来了以后啊，你倒掉，那我当然喝掉它。
我的想法是这样啊，首先其实你可以不叫它，就不用倒掉。另外我想说的是，因为地球已经是给破坏，所以才出现这个所谓受保护或者濒临绝种的动物，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为他们做一点事情。如果生态平衡，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什么濒临绝种动物，但现在地球已经破坏了，所以我们就做点事吧。就
那你同样啊，那你那个濒临绝种的那些植物你吃不吃呢？吃不吃野生的人参呢？吃不吃野生的冬虫夏草呢？这些都是濒临绝种啊，所以这个跟动物是没有一个很大的关系，而是无论动物植物都有一些是比较难生长的。
那我同意啊，濒临绝种的动植物都不要吃。不过其实啊，也想跟不单是两位，也是听众朋友讲一讲，除了不要吃那些受保护的濒临绝种的动植物，我们也真的要注意，现在世界可能进入一个很多饥荒的时代。那个2022年全球的粮食价格已经快速的上涨，2022年初呢，因为气候变化，还有当然是跟冠状病毒
疫情
但是雪上加霜的是大家都知道
打仗，
对，就是俄乌战争。你们知道俄跟乌啊，都是粮食出口国，两个大国，
大国
再加上他们也是燃料和化肥啊，他们也
化肥，
他们也是有出产，所以现在呢，哇，因为他们打仗，进一步加剧粮食短缺和价格上涨。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数据啊，就拿三月份开战以来，其实那个价格，粮食价格已经比去年同期，哇，飙涨了40%，好可怕。那我们作为一个小小的远方的人，你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除了祷告，
可以在家里头种田。
真的吗？
不是吗？种菜你自己种哦。
哦，前一阵子好像疫情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些朋友告诉我，他们在家里种菜。
对，这好像也能够缓解一下这个就是市场的缺乏啊。我们如果在家里面能够形成一个小菜园的话，这叫什么？产地直送嘛，有个词语叫做，也是挺好的。
还有你想想，其实呢，现在这个短缺呢是一个开端呢。例如说小麦、大麦，这个就是意大利面啊那些的面条的那个根本来的嘛。现在很多在富裕地区的人呢都不吃面条，不吃米饭，因为觉得那些碳水啊不要吃太多。那如果未来这个粮食不够，连肉也不够，连那些菜也不够，那些人呢又要重投进去这个碳水里头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更加不够，所以大家要更加小心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觉得首先应该有一个危机感，对吗？就不要老是觉得我眼前的食物是理所当然的，肯定会有
对
的，要多珍惜食物。还有可以捐献啊，给一些现在粮食短缺的，例如非洲啊等等的国家。还有祷告，那除此以外，祷告、捐献、珍惜食物，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呢？
现在可以种植肉嘛，对不对？可以用这个细胞培育一块肉出来。那未来你就可以种植牛肉了，种植羊肉。
或者说呢，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新的技术说它不是肉类来的，它可能用豆制品来做的一些新的肉。
哦，那个不是我们吃了几百年的那些素肉吗？
我有举手啊，我有举手，
怎么样？
我最近看一些资料，但是还没有仔细看，说那些现在新鲜的什么人造猪肉啊，它的那个营养很有问题的，因为它加工制造，这样又不行啊。
所以其实我也很同意啊，要么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种菜吧，吃食物的原型呢是最好的。不过刚刚谈了那么多，我也在思考，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也要珍惜手头上的食物，这个我们把这个思想嘛，就是培养起来是最好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身边有的朋友呢就也是胃口比较小嘛，吃不完的东西，然后他就想起来说，哎呀，那些非洲的儿童啊，就是长期营养不良，很可怜。但是我们在身边说啊，你这吃不完的食物，难道你要寄给他吗？这也不可能的事嘛。所以呢，我们就在点餐啊，或者在主食的时候也量力而为嘛。就是你觉得你承受多少，你吃得了多少，你就做多少，你就点多少就好了。
我们教会呢有这个食物银行啊，就是呢可以透过我们召集弟兄姊妹用剩下来的一些食物或者罐头啊那些的东西呢，就放进去存在里头，然后呢就让他们周济一些有需要的人。你也可以考虑这样啊。
对，还有直接捐献给非洲的贫穷缺粮食的国家也是可以的。
还有现在再流行一些呢，就是去一个餐厅，我买一个饭券就可以呢支持一些比较贫穷的人，他们就可以到那个有良心的餐厅去吃饭。那个就也是可以用你拥有的去帮助别人有粮食。
家人心语。
听众朋友，西福月姊妹她就回应8月29日有关古代医疗的故事啊，她就发一个短信给我们故事新天空。她说她小时候呢身体非常好， 奶奶呢是信基督教，爷爷信的是道教。六七岁就跟奶奶去教堂，到了小学二年级，奶奶回天家之后，她的身体呢也差了，我不知道是否跟悲伤有关啊。如果这样的话，她就开始假近视啊，腰上要长起大的疙瘩，甚至呢走路都觉得难以正常行走。初二的时候去打工，但是后来他的膝盖开始疼，没有查出原因，医生就替他随口的诊断为类风湿性炎，后来没有好转，最后甚至瘫痪在床。期间想再去教会，可是当时呢爸也不愿意带他去，因为他行动不便了。之后呢西福月姊妹他就分享他这样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无论是投靠爸爸信的那个民间信仰啊道教，或者是喝中药啊针灸啊，哇，吃很多药，但是病都没有好。直到有一天他真的祷告之后就康复，但是康复之后他还是出去打工，也没有对信仰很认真，然后又回来发病之后又回来，回来之后又出去打工，总之是康复之后就出去，然后又生病，然后又回到老家，现在有皮肤病，现在呢也是那个痒得很厉害，另外呢刚才说那个难以行走的问题还是在发生。但是最感恩是他有一次心灰意冷的时候，随意调动着手里的收音机，就听到益友电台。这好像是很多听众朋友的一种经历，对吗？
知道呢，他的皮肤真的很不容易啊，求主医治他，但是这个过程呢真的有点长啊，但是我们继续与你同行。
对的，其实西福月姊妹呢常常都出现在我们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他就像是我们的家人一样了。所以呢我也知道呢，很多的听众家人其实互相认识的时候，他们就一起为着彼此的需要来祷告。所以呢我觉得西福月呢能够找到良友电台呢，也是神在当中借着良友电台呢帮助他，所以呢也很开心能够在这个大家庭里头呢认识我们的西福月，我们继续为你祷告，与你同行。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故事新天空。如果呢您对今天的话题呢感兴趣的，或者是你有想要对这个话题呢说的话的话呢，欢迎呢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开头呢，请您注明新天空，电邮地址是新天空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很开心今天与你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新田。
我是特别想听你呢说吃得太饱故事的万峰。
我是想知道你那边有没有粮食短缺的乐意。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天，神的爱等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